下午好，非常高兴，欢迎各位第一次过来的朋友们，我们真的特别高兴你们来到 St. Helens。 咱们每星期天下午有这个中文堂，所以第一次过来，我们真的很高兴你们是在圣诞节这个期间跟我们一起欢聚。今天我想让大家明白圣诞节的珍贵性，圣诞节的珍贵性。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中国人以为圣诞节等于咱们过年中国的春节，就是好多传统都差不多。你想想，跟家人团聚，在商场购物，给孩子玩具等等等等，它确实跟你们过年有许多共同点。但其实这不限于西方人的一个节日，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大多数基督徒都会过圣诞节，不一定讲究同一些传统，但还是把握机会纪念庆祝2000年之前卧在马槽里耶稣的降生。朋友，今天下午我们会一起看圣经最有名的一句话之一，它来自于约翰福音，也就是圣经中其中四本福音书的一本书，也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传记。刚才我们听到的3:16第29页，然后其实单章上面你如果还没找到，有一个单章可以帮我们一起看这句话。我选择集中在这句话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为了体会圣诞节的珍贵性，我们先要明白信耶稣的重要性。我再说一遍，为了体会圣诞节的珍贵性，我们先要明白信耶稣的重要性。我再读第16节，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爱世人。那么一会儿我们会看见，之所以圣诞节多么的宝贵，就是因为它处于神的爱。我们会关注上帝的爱长阔高深。但首先我想提一个使人不安的问题，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怎么可能是有爱的？毕竟我们的世界乱七八糟，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若确实有一位神，他为何容许世上的痛苦呢？怎么可能？你怎么说有上帝？怎么谈到神爱？这个世界多么的乱七八糟！朋友，咱们要明白，世人所陷入的危机，我们要明白世人所陷入的危机，没有例外。每年圣诞节这个期间，退一步看，很明显的是什么呢？这世界并没有那么完美、和谐、了不起。无论是 ISIS、环保、腐败、贫富差距等等等等，大家必须承认，世人面对一系列巨大的问题是这样。但其实按照圣经，其实有一个更基本又严重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危机。再看一下第16节，靠自己无能为力，人人都走灭亡之路。第一次过来的朋友们，我们特别希望你们会愿意把这本书 带回家，然后你们可以继续读，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圣诞礼物，我们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带走，继续读，继续看这些最核心的圣宠。如果你想稍微了解一下基督教，你最好读一个圣经中其中一本福音书。也许像 Mark 刚才我们所听的第一次感受觉得有点奇怪，你说这些有点，你读一读好不好？不知道你作为成人有没有真的读过圣经中的一本福音书。你会发现很奇妙，卧在马槽里的耶稣，他讲到之后宣称他是谁呢？他宣称他是基督所承诺的君王，也就是犹太人当时他们都在等候一个弥赛亚，一个君王。耶稣宣告他将是来实现上帝的救赎，带他的子民能进入上帝被恢复的国度，一个十全十美的新天地，没有威胁，没有污染，没有腐败，没有伤害，我不是说伤害也没有伤害，没有腐败，没有伤害，没有死心，没有死亡。很奇妙，但我告诉你，要是你读这句话的上下文，你会大吃一惊。具体谁有资格能被邀请进入如此完美无缺的一个地方呢？回家之后，若你读三章前半部分1-15节，你会发现耶稣跟一个犹太宗教领袖对话，有一个巨大的惊喜。耶稣说，最虔诚的、最正直的人，连他们也需要被重生，需要被拯救。之前我提到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若确实有一位上帝，他为何容许世界上的邪恶呢？若他是充满慈爱的，他干嘛没有把它除灭掉呢？这样的问是可以理解，但是有问题，我们世人所陷入的危机非常非常的严重。如果神确实消除所有世界的邪恶，人人都立刻被灭亡。我给大家读一下第十九节，你看，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原因就在这里。听起来相当沮丧，但其实圣诞节带来好消息，耶稣诞生所带来的光不只是邪律、暴律、黑暗中的邪恶，它也代表黑暗中一丝光明。你看第17节，他是怎么说的，因为神差他儿子的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是的，将来倚天公义的上帝当然会除灭一切罪恶、一切邪恶，当然的。但他不只是公义的、公正的，他也是充满慈爱的。实行审判之前，他采取主动，让面对灭亡的人可以被得救。若你要体会圣诞节的珍贵性，你先要明白信耶稣的重要性，信靠他爱心所实现的拯救。我干嘛说爱心？下面我们 接着看上帝爱世人的维度，上帝爱世人的维度。通过三章十六节，我们可以体会神救恩的大爱何等的广阔高深。下面咱们以逆序来探讨他爱心不同的维度，好不好？其实我们已经考虑到他爱心的深度，你想一想，我们看见了他爱心的，他爱我们的对象，就是他爱人的对象。十六节，神爱谁呢？神爱世人，神爱世界每一个人，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爱就是神的本质，神就是爱，我们就是他亲手所创造的生物，当然他爱我。要是你如此认为，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大家都不配得到神的爱，不配作为神爱的对象。究竟按照圣经，我们都是悖逆的罪人，像茂刚才所说的，第一次听我是罪人，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说实话，大家很难接受第十九节耶稣所下的结论，恐怕是就是因为 Mark 所讲的原因。我们只集中在邪恶的症状，偷窃、谋杀、淫乱等等。我这个人还好，相对来讲我感觉我还不错，我不是完美，但是我还不错。我这个人朋友们，要是你继续读，你会发现当耶稣谈到罪，他所讲的更多是人对神的态度，对神的叛逆。我们都不愿意将神放在首位，让他来统管。我用一个比喻，小辉，我希望这里没有小辉，反正这个人不是你。小辉他很期待用圣诞节假期跟朋友一起去旅游，去欧洲玩。突然他看见收件箱邮件的标题，亲爱的孩子，飞机票买好了。我跟你讲，小辉的心情忽然低落，他继续读，亲爱的孩子，我们特别兴奋，过几天可以见到你，我们可以在一起。接下来小辉他所做的可能让我们难以置信，他不止没有读下去，他把邮件立刻删掉，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决定早一点出发旅行，尽量避免碰到父母的可能性。小辉对他们的对待怎么样呢？我希望你没做过跟父母。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继续读小辉，不是小辉，如果我们继续读父母所写的这个邮件，我们会觉得更不像话。尽管小辉在伦敦的日子单靠父母的钱，但从一开始他一直没有保持联系，没有回信，没有接电话。结果父母决定来伦敦拜访孩子。朋友们，在约翰福音，世人这个词一直有很消极的含义，上帝，我不要你在我的生命中。上帝爱世人的深度太奇妙，上帝爱世人，其实他爱心的高度也同样奇妙。明白神爱的高度，咱们注意他爱的代价。你看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耶稣不是上帝其中一个孩子，作为独生子，耶稣就是上帝能赐给人最贵重的礼物。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比耶稣更宝贵。朋友，若今年圣诞节你可以明白神爱的代价，你确实会体会耶稣诞生的珍贵性。你想想，送礼物当然可以表现出一定的爱，但是这是不是取决于给予者所付出的代价？你想想，是不是有道理？这个爱的程度根据给予者的代价，他所付出的代价，你同意吗？我举一个例子， Foxconn 富士康这家公司，你们知道吗？深圳 那边有一位工厂工人，他决定整个2015年放弃他一个月几次休息的机会，自愿加班，为了可以买得起平板电脑。明年过年他打算把它送给孩子，所以一年认真的工作，辛苦，没有休息。与此同时，富士康的 CEO 今年圣诞节他把最新款的 iPad 送给他每一个亲戚，不同的代价表现出爱不同的程度。你想一想，工人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微不足了， CEO 他打开抽屉就完了。接着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耶稣降世的主要目的是为世人舍命。之前我们听到马老强调耶稣的宝血，你接着读看一下。之前我们考虑到世人所陷入的危机，我们看到人类需要被拯救。朋友，我告诉你，若今年的你想体会圣诞节的珍贵性，我们先要明白信耶稣的重要性，不是信耶稣的存在，而是信耶稣付出代价所实现的救赎。上帝想给你圣诞节最奇妙的礼物，不是心里的寄托，它更像生命的救星。其实它更像，它比救星更奇妙。上帝所给的就是他自己的独生子，通过耶稣的舍命，使我们罪人不必灭亡，反得永生。刚才我说我们，是因为上帝爱世人的阔度。现在我们稍微考虑一下神爱的范围，好不好？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一切信他的。今天我提到耶稣跟一个犹太宗教领袖对话，如果接着读，你会发现第四章耶稣跟完全相反的人打交道。什么样的人呢？不是所谓神的子民，不是所谓好人，恰恰相反，是犹太人的仇敌。这是个被社会排斥、可耻的、缺德的撒玛利亚妇人。圣诞节是为了众人，我不是说世界各地的人都要讲究圣经之外的西方文化的一些传统圣诞树等等。之所以圣诞节是为了众人，是因为基督教不是洋人的信仰，而是罪人的信仰，不是洋人的信仰，而是我们众人罪人的信仰。所有人都要明白信耶稣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神 爱的救恩，没有界限，没有。神爱的范围不能更广，但我们明白他爱心的阔度，当然我们会体会神在圣诞节所给我们的多么的珍贵。只要一个人愿意承认他陷入的危机多么的严重，他如何对待神，只要他愿意信靠耶稣所实现的救恩，这个人不管他什么背景，他可以躲避灭亡。无论是 ISIS 的恐怖分子，无论是当地腐败的当地官员也好，无论是我们自己，不管过去做过任何什么邪恶，都可以被得救，都需要被得救。不只是恐怖分子，只要你是被造的人。那我想知道你对神残酷告身的爱有什么感受呢？请不要误解，这不是一种逃避灭亡的一种冒险啊！我信这个为了这个，我信那个为了啊，这个 假设有一个我不要灭亡，那我就信了。他愿意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那结束之前，咱们简单的看一下神爱的长度。这就是神爱的目标，神爱的目标。永生这个概念非常的美妙，永生。如果接着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永生不只是不停的永远的生活，它只是与神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等耶稣跟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他们站在哪儿你知道吗？他们站在水井旁边，然后耶稣这样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你想想，喝一杯完了就再喝，你再喝一杯。他接着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圣诞节，我知道我的孩子一定会收到各种让他们很快乐的一些礼物，同时我可以保证，包括你如果送他们任何，其实不要送他们礼物，但是如果你送他们一个礼物，我告诉你过几天甚至过几个钟头，他们的兴奋已经消失了，得不到满足。几年之后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价值。朋友们，之所以圣诞节多么的宝贵，是因为耶稣的降世使我们可以认识神，使我们不只是可以知道关于神的信息，而是使人可以与他享有和好亲密的关系，也就是活出神造人原先的蓝图，我们可以与他交往。我告诉你，这是唯一能带给人满足的一个福分，圣诞节的珍贵性。现在你们明白吗？今天下午只有两种人在这里，只有两种人。我们大部分人，也不一定大部分人，反正我们很多人已经明白信耶稣的重要性，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今年2015年的圣诞节，我希望我们会更体会神的爱多么的残酷高深，更体会耶稣诞生的珍贵性。咱们不要把目光放在节日的各种传统，可以享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默想神残酷高深的爱。其他人呢，我说有两种人，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你就是另外那一种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我希望最起码你们愿意继续读约翰福音，可以把它带走，可以一个人读，也许你可以跟你基督徒的朋友一起读，你可以问问，或许你可以参与，可以考虑参加一些这里的朋友们已经参加过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会儿柳峰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是什么，什么时候等等。最后几句话，我想针对那些已经探讨过基督教一段时间的慕道朋友们，也许你已经参加过这个 Life Course， 虽然肯定还剩下不少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你们是不是已经认识到信耶稣的重要性？或许你承认你是罪人，像茂第一次接他愿意承认他是罪人，或许你愿意接受神所赐给人的永生，但是有问题，你怕你担心将来做基督徒你会表现得不好。没错，没错，你会表现得不好。但基督徒虽然天天失败，因为圣诞节的珍贵性，我们何等的喜乐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成就，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表现，而完全是依靠神长阔高深的爱，是仰望我在马槽里的耶稣长大之后所实现的救赎。这是非常奇妙，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平时我们讲到之后会分小组讨论，今天稍微不一样， 我们希望正式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讨论继续谈，但下面我们会请 Jen 来给我们唱歌，然后呢一边听欣赏，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边思考，继续反省，继续默想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些真理。